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蒙拣选的生命，蒙拣选的生命。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蒙拣选的？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到底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的生命跟一个假的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呢？那如果你觉得你已经真正的一个得救，真的是一个蒙神所拣选的人，你的生命到底是不是按照圣经所讲的那样？那今天下午我们就要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从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众弟兄姐妹的身上来看，我们的生命跟他们的生命一样吗？他们是蒙拣选的教会，他们是蒙神所悦纳的。那你跟我有没有这样的生命？我们看这个第四节那边，这边怎么说呢？这边说到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啊。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说帖撒罗尼迦的这种弟兄姐妹啊，你们是神所亲爱的，神所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神所拣选的。我知道，我知道，我从你的这个生命我就知道你们是神所拣选的，神特别把你们选出来归在自己的这个名下，是他自己所喜悦的人。保罗有这么样的这个信心。为什么保罗有这么样的信心呢？因为他是从他们的这个生命当中看得出的，一个真正蒙拣选，一个不蒙拣选的人，他的生命是不同的。一个真正得救的人跟一个假的这个信徒，他生命呢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他们真正的一个蒙拣选的一个人的这个生命是怎么样的呢？第一呢，他必须要是一个经历福音大能的生命，还要经历这个福音大能的生命。你看第五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度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啊！啊，这边是讲到说，当保罗把福音带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呢，保罗不单单这样用口讲，想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更加重要的有这个圣灵在他当中工作，圣灵透过福音啊，在人心中啊显出这个福音的大能。他讲到的时候是蛮有这个能力的啊，蛮有这个权力的，因为这是神的话语，神透过这个保罗把这个福音带给他们的。当保罗把福音带给他们的时候，这个圣灵就在他们心中工作，让他们有一个什么，一个新的这个生命，一个重生的生命，一个新造的这个生命。那这个是福音的不同啊！当我们把福音传给那些听的人，如果你愿意让圣灵在你心中动工，你愿意接受主耶稣，愿意按照圣经所讲的认罪悔改来相信主耶稣，坦白说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你的生命就不同了，是180度的这个改变。就好像在提多书3章5到6节那边怎么说呢？那边说他便救了我们，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圣灵就是神借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啊。这边说了说我们得救啊，是照着什么？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你看，当我们听神的话语，当我们听这个福音的时候，圣灵就很奇妙的在我们心中做那个奇妙的工作，是人看不到的，但是却在生命上完完全全的改变，是里面的改变呢、是里面完完全全的改变。一个以前是一个旧的人，现在变成一个什么 信的人，以前一个是脾气很坏的人，现在变成一个很温柔的，以前思想很肮脏很污秽的，信了主思想圣洁了。当然我要说，那一些恶者呢，还会来试探你，还会叫你想一些歪歪的东西的，但是你要靠神胜过，你要靠神胜过。以前你是很爱犯罪的，但是呢你信了主呢，你就不喜欢犯罪了。以前你是对罪不敏感的，你想看到做多一点那犯罪的事情，讲多一点骗话，没有这样看的，这个 OK， 每个人都是这么讲。但是你信主之后，你就知道圣灵在你心中感动你，让你变成一个信的人，你就对罪敏感，你不随随便便的犯罪，你很注意哪一些东西是不讨神喜悦的，哇，你会很敏感的，你不随便的乱犯罪，你犯罪了，你快快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啊，这个是一个重生，一个经历福音大能的这个生命。以前你心中没有平安，心中没有平安，心中很害怕，怕死，怕鬼，怕黑暗，什么东西都怕了。但信了主，里面有那个什么，有这个平安，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大能，是我们心中有那种特别从天上来的这个平安，你不怕，因为你知道说，即使在黑暗当中，主也陪伴着你，即使你遇到真的是那种邪灵的话，你也不怕，因为在你里面的主耶稣的圣灵比在外面的这些邪灵大得不得了，那你怎么好害怕，是不是？因为有主在里面，所以你整个生命呢是完完全全改变的。这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是生命本质上完完全全的不同。你跟我有没有？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程度的在改变，但是说是完全不同啊，是一个新的，是新的，你不可能在这个旧的，旧的东西已经过了，以前是爱犯罪，以前是爱世界，以前是怕这些怕那个，那现在不是，既然你是爱神，你是恨怒罪恶，现在你是什么？你是有心中有平安的。那就有一个人，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这个约翰牛顿啊， John Newton。 那 John Newton 呢，出生在1725，然后当他出生的时候，他八岁的左右呢，他的母亲呢，就去世了。但是在还没有去世之前呢，他妈妈呢叫他说：“孩子啊，你要好好的跟随神，孩子啊，你要把自己献给神。”但是呢，当这个妈妈去世之后呢，这个孩子呢就交给他的这个继母。那继母呢，其实不太喜欢他了，就让他自己自生自灭吧。所以呢，他就变坏了，然后他爸爸看得不对劲了，就说：好，你这个孩子竟然变得这么坏，那我就让你去做个水手啊，去航海，过航海的生活。因为他爸爸也是一个航海员来的，所以他爸爸说：好，你也去航海。所以呢，11岁的时候呢，他就去航海。其实之前呢，他的妈妈的心愿是说，希望他能够做一个传道人，希望能够做一个牧师，能够传道。但是呢，他爸爸看到变坏，说：好，我把送你去海那边过一个航海的这个生活，以为能够帮助他。但是呢，你知道在这个航海的这个整个生活当中，是里面从很多各种各样的人，而且他们的品格不好，哇，他就在那边呢学坏了，染上很多很多不好的这个习惯了，每一句话出口就是粗话，讲的话都是咒诅的话，过的那种生活是一种很污秽的，放荡的。你知道水手啊，在船上过活的那些人，很多时候呢都过着一个放荡无忌的这个生活。那么呢，人家这么说啊，即使是那些已经很老练的那些水手啊，当他看到这个年轻人啊，当他看到这个年轻人，他说：这个年轻人真的是无药可救，坏得不得了啊，坏得不得了啊。那么他也曾经呢被一些人呢抓了，然后呢要在这个战舰里面呢做这个奴隶啊，在那边工作，然后这个使他更加的悖逆的心呢越来越重，他变得越来越坏。当他20多岁的时候呢，好像刚才我所说了，他实在是在这个众多当中啊，他是最污秽的那一位，嘴巴讲的最粗的那一位。 啊，这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么呢，有一天呢，他就读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呢是跟他讲到说，世界上没有神的。哦，他读了之后呢，开始说他心里感到害怕，不敢相信说世界上真的没有神，因为他的母亲曾经教导他说，孩子啊，你要好好的来跟随神，我希望你能够有一天做一个传道人。但是他读了一本书说世界上没有神，开始他不敢相信，后来他就说算了，真的就跟着这本书讲没有神啊，我就没有神，我就按照没有神的这个方式来犯罪，越来越大胆了，犯罪等的是目中无神啊，他就过着这样子的一个罪恶的生活。但是有一天，你知道他在海上航海，然后他是卖那些奴隶的，卖奴隶的。好，记得 John Newton 是卖奴隶的。那有一天，他就从这个非洲啊，要来到英国的时候，在途中的时候，忽然之间起了暴风，那么船呢就摇荡的很厉害，那几乎要沉了，怎么办？就把东西丢啊，好像这个越南一样，把东西丢啊，一直丢，但是那个船还是不能够稳定下来，那浪越来越大，哇！他说糟糕了，这次一定是沉船，你死了。但是弗兰杰他想到以前我妈妈教我的一些东西，他就想到那个圣经节，他就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哇！他这样子祷告，神果然在那个暴风当中呢，怜悯了他，让他的船不至于沉没。哇，他知道这个甚至是神自己保守了他，他不掉以轻心，他就怎么讲？他就立刻呢去找一那个圣经，在船里面找一本圣经，那么找那些经文，然后好好的求神祷告，说求主耶稣来进入他心中，他要真正的相信。他就在船上那边，在途中那边这样子的相信主耶稣。他相信主耶稣之后呢，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生命就改变了。后来过了一段时候呢，他就没有再贩卖这个奴隶，他也把自己献身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牧师，而且他写了好多的这个诗歌。当然我知道我们所知道那一首诗歌叫做《奇恩典》哦。那首《奇恩典》呢，我们当然知道这边讲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那华语呢，就说奇恩典啊，翻译的很好。第二呢 ，How sweet the sound， 何等甘甜，很好。但是来到第三节的时候呢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华文翻译的我罪已得赦免啊，其实翻译的不是很正确啊，因为按照这个英文 wretch 的意思什么，是一个卑鄙可恶的人啊 ，a wretch 应该翻译什么，就一个像我这样。卑鄙可恶的人啊，那才是对啊，对不对？为什么他这样写呢？因为他想说，我以前啊，我嘴巴没讲这句话就是粗啊，我每做一样的都犯罪，都是得罪神了。但是因着主的缘故，因着神的这个救恩，我的生命整个改变出来，我生命整个从这个黑暗当中变成进入光明的，这完完全全是本质上的改变，这是个新的生命。所以我就说，他救了我，这个是奇恩典，是多么的甘甜啊！他经历了这一点，因为他经历了福音的大能，福音在这个约翰牛顿的身上，他也可以在你跟我的身上。他以前是那么的肮脏，那么的污秽，相信主了，他就完完全全的改变。那弟兄姐妹们，你跟我也是要这样。你跟我是蒙主所拯救，蒙主所赦免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罪离开，不要再回去再吃了。如果你回去再随随便便的犯那种罪，就好像一个狗啊，吐了东西又反过身来什么吃回去，有一点点像这样式。我当然是说我们信主的人生命改变了，我们不爱犯罪，但是偶尔我们还是会被魔鬼引诱的。那魔鬼很厉害的，魔鬼很厉害的。以前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犯了一些罪啊，那种习惯还会在你，还会有时他会来引诱你的，他会在说：“哎， 犯罪很好啊，犯罪很好，再去去去试一试了。他会的，那你要求圣灵，求主耶稣帮助你，不要再回去了，因为他已经拯救你，他已经赦免你，他要救你出来，你就靠主第一次胜过他，第二次如果第一次胜过了，第二次在第三次靠主，你慢慢神就会给你的力量，因为神已经给你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一个得胜的生命，这生命就是一个什么讨神喜悦的生命，不要再回去了。这边说前我世上今被熏回啊，瞎眼今得看见了，你眼睛已经瞎，现在看见，你还要把眼睛闭住还要回去吗？绝对不啦，你一定要过一个光明正大，一个眼睛打开，那看见神的荣耀，不要再回去看罪恶的这个污秽了，要回到神面前。你跟我，如果你说你是得救的一个信徒，那你就要在你生命中真正的经历这个福音的大能，是完完全全的更新，是不再爱罪恶，不再回去过这罪恶的这个生活。第二，是一个不向困难屈服的这个生命。你看第六节，第六节那边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啊，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信徒呢，他们当时啊，他们面对的这个苦难，他们这个艰难呢、啊，是很大的。坦白说，这边所说的这个啊大难啊，这个大难呢、啊，不是我们所谓的啊这生病啊，不是所谓的那个失业啊，不是因为照顾孩子有一些问题，不是。这个大难是表示大的逼迫，大的逼迫啊，就是说他们当时那些犹太人，他们要来逼迫逼害他们，要打他们，要关他们，要赶他们。我们来翻到这个使徒行传好吗？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十七章，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看那边怎么讲呢？那十七章第五节啊，第五节那边，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召集些市井匪类，打火成群啊，耸动全城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西拉带到百姓那里啊，是要把他捉来，捉来然后呢带去那个官员那边，要把他们关去这个监牢里面的，这样子的一种逼迫。那不单单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城里面，之后呢，你发现到在这个第十三节那边啊，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啊。哇，这一些犹太人这些人啊反对人可厉害哦，他不单单在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阻止他们逼迫他们，甚至在72公里以外啊 ,72 kilometers 以外的这个比利亚，他们也这样子的到那边去耸动，换句话说一直要追杀，一直要攻击他们。那如果我们今天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不敢啊，我们不敢敬拜了，我们可能不要相信主耶稣了，对不对？这样的来逼迫，如果坦白说，今天如果有人说从我们这边进来说你们不可以敬拜了，你们还要不要敬拜？还要不要做基督徒？还要不要？你想一想，帖撒罗尼迦教会没有，他们在这样子的一种逼害当中，这样子的患难当中，他们还是坚持说我们要相信，而且按圣经说他有相信的又真又活的神啊，继续的坚持下去。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的，因为这个是真的，这是值得的，你是相信的是个真的。而且圣经说他们有喜乐，有极大的喜乐，有圣灵来的喜乐。那当你相信一样这个真神， 当你相信这个基督的时候，我告诉你，那里面是蛮有喜乐的。即使有很大的这个困难，即使有很大的逼迫，你也不在意。我不是讲说那逼迫不会影响你，会的。但是逼迫越大的时候，你的对主的信心、对主的爱就更多了，你也觉得这个很可贵啊。就好像以前在中国，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读神的话语，没有机会读神的话语，他们也不能够公开的这个敬拜，他们怎么样？他们就私底下找一些地方，在一些很来讲偏僻的地方，然后他们就聚集在一起，他们就在那边小声的这敬拜神，而且没有圣经怎么办？他们呢就拿有一本圣经的话，他们就抄了，我拿回去，抄了拿回去，不像我们现在有整本圣经，可以随时随地的拿来读，到处可以拿来读了。他们没有哦，怎么办？就抄了拿回去，然后呢，读那一点点那部分，他们也感到很满足了。哦，他们有那个喜乐。那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逼迫，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有着圣经，我们有敬拜的自由，那我们更加要珍惜，我们更加要珍惜。哦，不要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就逼迫来到说，你们不可以再敬拜了，敬拜是一种非法的东西，你敬拜你就要下到监狱的时候，那时候你就会更加珍惜了。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的心总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确信，说在艰难当中，我依然要相信，依然要相信，不可以放弃，哦，不可以放弃。就好像保罗跟希拉他们在腓立比的时候，他们虽然被逼迫，虽然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但是圣经说他们在晚上的时候，在深夜的时候，他们在监狱里面仍然祷告、唱诗、赞美神。你跟我在艰难当中仍然要祷告，仍然要赞美神，因为我们所信的那位是值得我们相信的，那位所信的是配得我们跟随的，我们不要惧怕。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太福音24:13。你跟我都要忍耐到底，我们的信不是开始，圣经就说我们的信是有始有终的，有开始也有结束，不是我们能够，乃是主耶稣会给我们那种的力量，给我们那种信心，让我们能够忍耐到底。我们的信心是一定要一个忍耐到底的，而且是启示录14:12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那你跟我，如果你说你是真正的圣徒，你是一个得救的信徒，你就要遵照神的这个旨意，神的这个诫命来过活。有人说你要主耶稣还是要你的生命，你自己想一想。这边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跟我都必须要忍耐到底，不向困难屈服，不降服在困难之下。那这就是一个蒙拣选的一个生命，是真正相信主、真正得救的一个信徒。第三点是效法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在这个第六节那么下半部啊，我们第六节那么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的主。哦，是一种效法的。这个效法呢，他说效法了我们，就效法了这使徒，然后而且又效法了主耶稣基督。当然我所说的这个使徒，他们值得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信徒效法，因为他们有基督的这样式。到最后 真正的我们要效法的这个榜样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主耶稣基督。那你跟我都要效法耶稣基督。那你跟我今天是效法什么？是效法这个世界吗？是效法人的这个说法吗？还是效法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效法的呢？第一，效法基督的受苦。你看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是的，我们要效法基督的受苦。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他知道他要最后他要为我们摆上，他要受苦，受人的讥笑，受人的鞭打，受人的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按照神的这个旨意，按照父神的旨意来完成了他的这个旨，完成了他的旨意啊，照样你跟我要照着基督他的这个受苦了啊。坦白说，我们在新加坡这个地方的这个基督徒受的苦不够多，或者很少苦，很少，或者没有。但是如果有的话，你要靠主，你要靠主。那可能苦有从另一方面其他方面来的，不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大逼迫。你要靠主，因为主已经走过了那条道路，主既然能够走过，他也能够引领你，引领你走这条道路。你跟我都要受苦，所以有一天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患难临到的话，不要稀奇，不要稀奇啊，我们要接受，要知道说主会引领我们。不单单这样子，我们要效法了基督的圣洁，就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基督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但是他靠着神不犯罪，他没有诡诈，没有犯罪。那你跟我要学习，要学习基督的这个样式，不要说犯一点点罪没有相干，做一点亏心事没有相干，讲一些诡诈的话没有相干。不，这个不是神所要求，神所要求的是我们完全圣洁。如果能够的话，你完完全全的圣洁。当然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借力而行，借力靠着主的力量。你能够不犯罪就不要犯罪，犯罪不是神所喜悦的，不是神所喜悦的。有得罪神，你去求神赦免，再改，重新再来。但是不要再重蹈覆辙，不要故意的去犯罪。你故意的话，那就表示说你违背了神的命令。靠着神，神能够给你力量的。你在哪一个地方你觉得你很难胜过，你说神啊，给我力量，我在电脑方面我真的是不能够胜过，怎么办？你祷告，你立志，你写下来，主啊，帮助我，帮助我克服电脑上的这个瘾诱，帮助我克服这个电视的这个瘾诱，帮助我在思想上的这个误会。你写下来，你靠主，你靠主，主能够给我们得胜的力量。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学主的这个样式，他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这是他要留下的榜样。第三个榜样是什么？是服事的这个榜样，服事的这个榜样。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那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愿意服事人的。我们但是我们人呢，就常常喜欢说，人家来服事我， 让我做老板，别人做仆人，是不是？主耶稣他所立下的榜样说，他宁可做仆人。那这个是跟世界的这个想法呢不同的。求神帮助，叫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多做仆人。你做仆人，你领受的福气也更多。你要做最大的吗？你要先服侍，而且主什么？他也舍命做多人的这个书架。弟弟姐姐，我们可以从主的这个舍命，主是一个舍己的，主不是一个保留自己的，不是的，他是一个舍的，放开，让人能够因他得着生命。就好像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那边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世界上哪里有一个这样子的？找不到，很少，简直没有。但主耶稣就是那样，他本来是富足，却愿意成了贫穷，好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以致今天世界上的人都因主耶稣得着恩典。那你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吗？你要不要？那你就把你的这个福油赐给别人。很难的，很难的，但是却能够。你舍弃，你就得到。当你想得到，你就会失去。那这是圣经，这是主的这个教导。你肯放开，你肯放开的时候，你的手是什么？是张开的。神的这个福气呢，就可以临到你的身上。如果你是抓住的话，你抓住抓住，神的福气能够临到吗？不能。你要放开，施舍，舍己，不容易。但是这是圣经的教导，让我们学习，神的福气就会领到。最后，怎么知道我们是有蒙这个拣选的生命呢？是一个成为别人榜样的这个生命。这是从第七节到这个第十节那边。第七节那边什么怎样讲呢？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哇，他们做了这个亚该亚还有马其顿。上个星期我已经给你们看了这个地图。那保罗从这个特罗亚，他来到这个腓立比，然后就下到这个帖撒罗尼迦之后呢，来到庇利亚，然后接着下来到雅典，才有这个哥林多。那这个腓立比、这个比利亚还有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是属于马其顿这个城市啊。那下来这边呢，这个雅典跟这个哥林多呢，是属于亚该亚，亚该亚的这个省啊。所以呢，保罗说，你们已经做了这个马其顿还有这个亚该亚信主之人的榜样。哇，这个是很了不得的哦，在众多的教会当中，他却能够成为他们的这个榜样。哇，这个是难得的。那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子呢？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呢？答案在这边第八节那边，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了，你们向神的信心不单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是的，他们有这个传扬还有活出基督福音的这个生命呢、啊。传，他们传出来，他们一定传了。他们跟着主耶稣在我生命中是多么的奇妙，他做成那个奇妙的工作，让我有新的生命。他们传，那别人就看他们的生命，哎，不同啊，以前整天爱喝酒，整天是醉酒的，信主之后他完完全全的不同， 他变成一个很清醒的人。以前爱赌博，以前爱色，现在他不，他生命是圣洁的。以前爱咒诅人，爱骂人，现在他是一个多么有礼貌、彬彬有礼的一个人。你记得有一次主耶稣来到一个地方叫哥拉森，那个地方是那个被鬼附的人，那被鬼附的人他是在这个坟茔那边，就是在那个坟地那边，在那边晚上在那边居住，在那边喊叫，凡是人经过了他就用东西来砍，然后人家绑住他，绑不了，困绑不了他，他能够挣扎的，他用石头又割自己，在那边喊叫，整天晚上那边大喊大叫，你不敢从那经过，每一个人都怕那个地方了。那主耶稣那一天经过的时候，主耶稣就把他身上的那一群鬼把他完完全全的赶出来，然后之后那个人呢就安安静静地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完完全全的不同的神，以前是大喊大叫的，现在安静，多么文静的在主面前安静下。为什么？因为主让他有改变，有生命的改变。你跟我也能够经历这样大的改变，只要你来到主面前，你也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别人说哇，这个是谁？哇，这个竟然能够坐在主耶稣的面前。后来他想跟主耶稣一起的去传道，就说不，你回到你家乡去，你跟你的家人，你跟那边的人传讲神在你身上所做的奇妙大功。果然他去传的时候，好多人因着他的见证都相信了他，他成了别人的这个榜样。那弟兄姐妹们，你跟我都要成为别人的榜样，我们要传主的福音，我们也要活出来。我们不传我们自己，传耶稣，耶稣为我们所做的。那这一边也讲的说，这教会为什么能够这样子的传出去呢？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是因为大家一起。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啊，不要以为单单是传道人或者几个领袖啊，他们去传福音罢了。这边是谁去传福音？所有的，每一个都活出他们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新的生命，然后人家才看得出，不是一两个小猫啊，那个一两个小猫在那边传道，不是的，是每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都要这样子的，一起来传扬高举。当他们高举神的时候，高举主的名，主就把他们高举。你看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多么样的蒙福，是多么样的有见证，因为他们高举主的道，高举主的名。不单单这样子，他们又侍奉又真又活的神。你看第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么样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才要成为别人的这榜样，你就要是一个服侍呢又真又活的神。那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敬拜的，我们所服侍的那个神是一个这么真这么活的，不是死的。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跟着我们的爸爸叫我们拜那个偶像，我们就拜，但是那个偶像是死的，不，有耳朵不能够听，有眼睛不能够看的，但是就是这样子的拜，就是这样子跟着。但是今天你跟我不同，你已经脱离了这些迷信，你已经脱离了这一些偶像的这个敬拜，你乃是来到那位又真又活的，虽然你是看不到，但是那个是真的。那你怎么可以不要好好的来侍奉他？你跟我要侍奉主，你在学校你要侍奉主，你在教会你要侍奉主，你在家庭你要侍奉主，你侍奉主，你好好的侍奉，你让人家看到说啊，这个人实在是侍奉神，实在是从心中来侍奉神的那一个人，哇，很好的榜样。那一个侍奉神跟一个没有侍奉神的这个基督徒呢，生命是不同的。你是一个真正相信主的，你一定侍奉神的，而且侍奉的有喜乐，侍奉的有种目标的，有目标的，因为你知道是侍奉这个真神，你就侍奉的有这个力量，有这个热心，靠主能够胜过。最后呢，是一个等候的 等候主耶稣再来的这个生命。你看第十节那边，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哦，我们这个成为别人的榜样，你也是要你的生命不同，你是等候主耶稣的，我们要等候主耶稣，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这个盼望。你不要等候别人，你不要等候你的孩子，你不要等候你升级，你不要等候你的这个事业的成就。那这些我不是讲不能够成为我们的这个一种什么心中的一种你所渴慕的东西，但是呢不成为他终极的这个盼望。那你希望你能够升级，当然你也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成就，但是你不要把你的这个希望寄托，把你的盼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有时候会使你很失落的，有时候会使你很灰心的。你要把你的这个中心的这个盼望，这个真正的盼望呢，放在主耶稣，让他的再来使你心中感到什么？感到高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我们可以享受那个与主同在。你可以跟你的这亲人在一起侍奉主耶稣基督，这是好的无比的。不要把你的这个希望寄托在，你的盼望寄托在我有多少的钱，我有多少个孙子，我的事业有多成功，那个不是真正的盼望。真正的盼望乃是说，主啊，愿你快来，愿你快来啊！千万不要说，主啊，愿你慢慢来，我还有很多 computer game 还没有玩。愿主你慢慢来，我还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去过。不，求主帮助，愿主快来，因为他是我们的盼望。他不来，我们的身体将不会改变；他不来，这世界越来越败坏。你跟我的盼望一定要寄托在主耶稣那边，你就不会错了。那你的生命就有目标，你的生命将有活力，因为你知道你要去哪里。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你看你的生命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如果你说你是个蒙拣选的生命，是一个真正得救的，这些都必须要在你的生命中呢展现出来。有没有经历这个福音的大能？你有没有向困难屈服，还是胜过困难？你有没有效法基督的那种舍己，那样的乐意的奉献，那样的这个爱，这个侍奉人的这个心？你有没有成为别人的榜样，在各方面都能够让人能够看到说你的的确确是不同的，是一个有等候主，是一个爱主的一个人。求神帮助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你自己要来到神面前，你要来到说，主啊，你帮助我，帮助我，让我实在是在神面前能够认罪悔改，让我做一个，让我求主耶稣进入我的心中，赦免我的罪，让我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真正得救的生命，能够享受与主同在的这个生命。我们一起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个人都交托给你。哦，神啊，你自己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这个光景。主，你自己曾经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主，帮助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你自己带领，叫我们不要再回去旧的生活，叫我们实在是能够过一个新的，过着一个你所要我们过的生活。你用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主啊，让这些圣经的教导不是一种脑子上的这个知识，而是真正的能够引导我们过一个成圣，过一个更合乎你旨意的生活。哦，主啊，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过一个讨你所喜悦的这个 生活，我们如此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